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信息是《列王记下》的第五章啊，第五章这整个一章的经文。好，我们来看啊。首先呢，弟兄姊妹，当我们来看到这个《列王记下》第五章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哈，《列王记下》第五章呢，跟《列王记上》的啊，应该是第十七章，这两处经文哈，在这个《列王记》里边，在《列王记上下》里边是标志比较占中心的一些经文哈。哎，往下来，对，这不要动了，是比较占中心的经文。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啊讲过，一个是讲过这个以利沙呢往西顿撒拉法的寡妇那里去。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在这里，今天我们讲的叙利亚国的乃曼得医治的事情，啊，这两处经文呢是非常重要的，这两处经文呢是整个列王记里边的中心的内容，啊，但是呢，我们还需要注意一点，你去看列王记上和列王记下的时候，啊，其实呢。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乃曼的这个事情，还有那个列王记上西顿撒法寡妇那里的那段经文呢，确实是列王记的中心，但是为什么不是在一开始就去讲这个事情，而是放在中间的部分？你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就今天看这个乃曼这个事情，你去看列王记下哈，之前以利沙他所有的举动，我们在以前讲过，可以看作为这个宗教改革。我们上次讲第四章的时候讲到，那些神迹都是教会里的神迹。之前所有的宗教改革啊，所有的神迹，以利沙的神迹，以利沙的讲论和讲道，都是为了引出《列王记下》第五章这里关于上帝救恩的这样的信息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教会改革是为了什么？我们在教会当中所有的讲道，所有的圣礼是为了什么？就是最终为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啊，但是如果没有前面的，现在就不可能有后边这些啊，所以说在这里我们去看。然后呢，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当中哈，在第四章的二十七节，耶稣说，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医治的啊。这是耶稣在路加福音当中所讲的道啊，当然耶稣讲完这篇道之后，人家从把他山上推下去去摔死啊，这是后来的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结合耶稣的讲论来看这里的经文，你会发现无论在列王记那个时代，还是在耶稣那个时代，还是在今天，你需要注意一个事情啊，就是说救恩无论从古时还是到现在，救恩跟血统和种族没有任何的关系，你切切要明白这一点啊。救恩只跟赦罪和信心有关系。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时代，你要警惕有一种神学的危害，就是说有一种在基督教里边的比较流行的这种神学观念，就是说我们要去支持以色列啊，支持地上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其实弟兄姊妹，这种神学在圣经来说是完全没有真理根据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犹太人他不信耶稣。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住，这个拉比犹太教，他实际上是在耶稣升天之后兴起来的一种宗教。而这个拉比犹太教，它的核心不是圣经，而是塔木德。塔木德当中充满了对圣经、对耶稣的亵渎和污蔑。可以这么来说，今天的这个犹太教，它是为了摧毁基督教而存在的，是为了侮辱耶稣、抵挡耶稣、抵挡上帝的救恩而存在的。所以在这个层面，你要再次看耶稣他关于列王记下第五章这个乃曼得救的事情，他所讲的内容的核心是什么。当耶稣讲到以色列中很多长大麻风的，但除了叙利亚国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 后来犹太人不乐意了，就要把耶稣去摔死。为什么？兄弟们，实际上在今天也这样。所以说，兄弟们，你在这里，你在这个时代，你看到，尤其是最近啊，在美国，在西方掀起了一个潮流，叫什么黑命贵啊，上街为一个因为违法犯罪啊被捕的时候啊意外死亡的一个黑人，然后整个西方掀起了这种在街上的游行，有很多傻子，有很多所谓的基督徒，他的儿女也参与到这场恶行当中。其实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无论呢今天说什么黑人命贵的，还有在教会里边啊去跪舔犹太人的啊，说犹太人上街的选民犹太人命贵的，包括今天在中国哈说着希律王命贵的，凡是讲这样的理念的人，他都无法得到救恩。因为我再强调一下，我们从耶稣的讲论当中我们可以得知，救恩只给信心和赦罪有关系。人若想得到上帝的救恩，你必须跪下来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你要放弃你的自尊，你要放弃你的传统文化，你要放弃你本族本家带给你那些优越感。实际上任何一个民族啊，无论是黑人犹太人还是华人，如果不从本身的罪恶当中悔改，如果不放弃自己那些罪恶的传统，祖宗的罪恶，你永远没有办法在上帝面前得救。所以说，当真正的福音宣讲出来的时候，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的时候，他讲到这个真理的核心的时候，犹太人要把他从山上推下来。在今天呢，整个世界讲政治正确，整个世界当中有很多东西是不让你碰的，而这种政治正确左派运动的背后是让人失去上帝的救恩。所以说在我们去讲列王记下第五章之前，你一定要看看耶稣怎么去解释这里的经文，耶稣讲的要点是什么。耶稣说的很清楚，我再说一遍，救恩跟你的血统种族你的传统文化没有半毛钱关系，而你的血统种族你的传统文化所带来的这种优越感恰恰拦阻你在上帝面前得救。所以说接下来列王记上下第五章当中，你就看到如耶稣所说的，在那个时候以色列当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在那个时代只有一个人得救，是谁啊？叙利亚国的元帅南曼，还不是以色列国的，是一个外邦人，他因为信，因为悔改，因为神的恩典得救。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列王记下第五章呢，他处在列王记的中心位置，他跟列王记上的第十七章是平行的，我们在这里要认识上帝的救恩啊。好，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小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他对主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好，我们来看，首先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第五章讲到，在亚兰国，在当时那个时代最强大的一个帝国亚兰国，亚兰王手下的第一号元帅，第一号人物乃曼啊，这个乃曼是亚兰人，乃曼的意思就是快乐舒适愉快的意思啊。其实他这个名字很有意思，他这个名字其实你仔细想跟他这个人有关系，跟他的生活有关系，跟他的信仰有关系，事实上也跟他的大麻风有关系。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到这个故事结束的时候，乃曼的大麻风好了，谁染上了？基哈西染上了。为什么他染上呢？因为他贪恋乃曼的那种舒适的生活，买葡萄啊，买葡萄园，买奴婢啊，买这买那，过高档生活。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来看这里这个人物，而且这个第五章他接着第四章，第四章讲到教会的神迹，你看到没有，到第五章的时候这个神迹仍然是关乎教会的神迹，讲的是一个外邦人他归到主里的信息，讲今天来说是一个人他蒙恩得救的信息。 说这个人啊，他曾经在他主人面前是一个非常尊大伟大的人，然后又得到了他主人的恩宠。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他在世界上这么发达呢？因为耶和华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了。啊，所以说弟兄们，你看这里的时候，你需要明白一点，圣经为什么说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得胜？也就是说，弟兄们，乃曼是上帝惩罚以色列人的工具。你要明白啊，在那个时代，以色列人的信仰败坏，在那个时代，尤其我们讲到这个第四列王记下第四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在那个时代，以色列当中有多么的败坏。啊，所以说在那个时代呢，上帝就兴起这个亚兰国，让亚兰国当中这个元帅乃曼如此的强势，如此的得胜，上帝让他赢的嘛，你有什么办法？而这个乃曼他所有的权力、地位、尊贵、能力都是以色列的上帝给的，啊，所以说在今天。你看那些敌基督的人，他在世界上有权势，那些左派有权势，那些左派现在步步的蚕食基督教的地盘。啊，你看东方的共产主义者，西方的白左，那些犹太华尔街集团，还有那个中东的穆斯林伊斯兰教，都在不断的侵蚀压缩基督教所影响的这些地盘和范围。为什么？在今天来说，因为你的信仰败坏，所以上帝把你交在仇敌手中。上帝让他赢的嘛，上帝不让他赢，他怎么可能去赢你呢？啊，说他是个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啊，原文没有这个指示哈，就强调长了个大麻风。所以说弟兄姊妹，在最后的时候他长了大麻风。弟兄姊妹，你要思考个问题，这大麻风究竟是一种皮肤病，还是一种属灵上的一种疾病呢？这个东西弟兄姊妹，它是跟皮肤病没有关系的啊！你不要从医学的角度去看。大麻风在旧约的摩西五经当中，这是被上帝的咒诅，在上帝面前的不洁。而且你要注意一个问题，一般在旧约当中能长出大麻风这种病的人，基本上就是他的罪恶已经到达一种层面。第一个被记载是米利安攻击上帝的仆人啊，然后你再看历代记下二十六章的时候，那个得了上帝的帮助啊，变得非常强盛，然后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的那个乌西亚王，最终也是头上长了大麻风。往上一点，所以说弟兄姊妹，乃曼这种人，他在这个世代哈，在世界上来说是人上人。然而一个没有基督信仰，一个没有真正在上帝面前悔改的人，当他拥有这样的巨大的权力，当他拥有这样巨大的优越感的时候，他骄傲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啊。所以说基本上可以认为是他在神面前这种心高气傲，让他导致了上帝的咒诅。他的疾病在他身上显露出来，虽然他拥有这么强大的能力，虽然这亚兰王也宠了他，可是你就要死了，因为这个病在当时是没有救的，这个病呢只有神能够救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这关于大麻风的时候呢，你看利未记的十三章，你再结合一下旧约里边这些病例，在利未记十三章十三节说得很清楚，祭司要查看他，定他为不洁。也就是说，我再说一下哈，你去解释圣经当中大麻风的时候哈，你不要从医学层面去解决，也不要从传染病层面去解决，因为你往下面看，这个病传染不是通过接触传染的，你要明白啊，这个病甚至在旧约来说，你可以成为一个神迹，就是神咒诅罪人所显出的一个巨大的神迹，啊，不是一个正面的神迹哈，是做反面例子的一个神迹。所以说你去看待这个大麻风的话，你要去看摩西的律法，你要从罪和不洁的层面去看这个病啊。罪人遭受上帝的咒诅，啊，后边说呢，这个亚兰人啊，他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掳了一个小女孩，他就在乃曼的妻子面前去侍奉乃曼的妻子，啊，然后呢，他对他主人说啊，注意哈，说原文这样说的，说哇，我的主人如果能到撒玛利亚的那位先知面前，啊，那么他就能除掉他的大麻风。这个先知啊，有一个冠词哈，就是那位先知。那肯定不用说了，那位先知当时非常有名，就是伊丽莎啊。而且我上一点，而且你会发现这个事情是非常奇妙的。 神在历史上做工作非常奇妙啊，当本国败坏的时候，本国在上帝面前失去金字塔的地位的时候，上帝就让他被外邦人羞辱，但最后呢，反而是借着这个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然后见证出上帝的福音和上帝的荣耀。你再往后看，你看在以色列被掳的时间一样，那丹尼和他朋友被掳到了巴比伦，但是最终呢却在巴比伦中心开花，显出了神的大能啊。所以说神做事就是这样奇妙。说这个小女子啊，她在一次这种掳掠当中被掳掠出去，然后就成了乃曼妻子的这个女仆啊。但是呢，在这里非常有意思，非常非常非常令人稀奇的是，她没有恨她的这个主人啊，她反而是给她宣告了这样的救恩，说你这个病啊有治，你这个病啊去到撒玛利亚的那位先知那位神人面前，他一定能出去。圣经怎么问他这种宣告也好，这不是今天白左宣扬的什么爱仇敌啊，那是包容啊之类的。弟兄姊妹，这个工作是谁的工作？这个工作本身是上帝的工作。因为人出于自己，你不可能去给这个仇敌传福音。那约拿也不想那么干啊，我巴不得要换成我们的话，巴不得啊他死在这里，他烂死才好啊。但是在这里呢，这是神的工作啊，我们也没有办法。所以说神呢就怜悯了这样一个罪人，然后通过这个小的女子呢，把福音啊传给了这个乃曼。而且从另外一方面，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这个小女孩呢，她虽然是被称为小女孩，但她的信仰应该是纯正的。她在她家乡当中应该是去经常的听这位先知的讲论，也知道这位先知所行的神迹，所以说她能够传出这样真正的福音啊，她能够这样去宣扬。实际上从另外一方面，接下来这个神人以利沙，就这个小女孩所宣扬的这位先知，他可以来预表基督。整个故事实际上表面来看是叙利亚国的元帅乃曼到了以利沙面前，其实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长大麻风的罪人来到基督面前，最终基督洁净了他啊，这是这个故事的本质。然后呢，这样的福音信息也今天对基督预表也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人他如果真的愿意来到基督面前，神一定能够治好他的大麻风，神一定能够除掉他的罪孽啊，使他洁净。我们来看一下四节到六节，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十他连德，金子六千舍克勒，衣裳十套就去了，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我们看到这个福音事件最终变成了一个政治事件啊。我们往下看，我们看到这乃曼呢，虽然这么强，虽然这么有钱，虽然有权势，但他本质上不过也是个奴隶。他是谁的奴隶啊？亚兰王便哈达的奴隶。就好像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罪人，在被洁净之前，在真正的信靠福音之前，我们是罪恶的奴仆，我们是世界之主的奴仆，在我们曾经做罪人的时候，啊，他说呢，以色列这个女孩如此如此说啊，然后亚兰王说呢，你可以去，啊，我也会送信给以色列王，于是他就去了，啊，然后接下来说他拿着十他连德的银子，我们注意哈，十他连德大概是340公斤。弟兄姊妹，340公斤的银子啊，十他连德到底多有钱呢？按例买撒玛利亚山的时候花了二他连德，也就是说乃曼拿出这个金钱可以买五座撒玛利亚山，在当时那个时代。六千舍克勒金子，这个六千舍克勒金子约折合现在的这个单位是68公斤，100多斤的金子啊，然后将近700斤的银子，然后还有十套可以更换的衣服啊，这个衣服就不用想了，肯定现在就是那种非常奢华的那种衣服，而且带着这个亚兰王的信啊，说现在啊，当这个信啊抵达你这里的时候，看呐，我差我的臣仆到你那里啊，当这个信抵达你那里的时候，你就要立刻除掉他的大麻风啊，这个事情变成了一个政治事件啊。 而是用命令的口气，不可商量的口气啊去执行的。第七节，以色列王看见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看这人何以寻衅攻击我呢？然后呢，我们看上这个第七节，我们来看上面这些。实际上当人生结束的时候啊，这基本上可以说人生结束了啊，无论你之前多么奢华，你今天长了癌症了，你今天就要死了，你的金钱对你也没有用处了，这时候倾家荡产也得治病啊。然后呢，接下来是这个以色列王，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王他完全慌了，他撕裂了自己的衣服，这在旧约的时候就是表示什么呢？表示家里死人了啊，马上就要亡国了，马上就要死人了啊！说我岂是那位神啊，能使人死使人活呢？他非常害怕，我看到他非常害怕，因为他已经让这个乃曼，让这个亚兰王给揍的是非常的痛苦了，而且他说的很清楚哈，他这话也表示出一个事实。就是说只有神能使人死使人活，也就意味着长了大麻风怎么样，那就上帝让你死了，我救不了你啊。他把这封信呢看作是对他的一个政治上的挑衅啊，要叫就叫这个揍他啊，所以说他非常的恐惧，非常的害怕。往上看，然后第八节，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啊。然后呢，神以利沙知道这个事情呢，就责备他说你为什么要撕裂你的衣服呢？你没必要这样做啊，这个事情还没有到最坏的地步，只是你对上帝没有信心啊，你的信仰也不纯正，所以说碰到这样的事情你无法解释这样的事情，可以把他拆到我这里来，他就可以知道以色列当中什么有先知了。首先呢，耶稣经常说可以让他到我这里来啊，你们要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生命啊。我们看在这里以利沙是对基督的一个预表，而且这里以利沙说的很清楚啊，你让他来，我要让他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先知，真正的先知怎么说话，怎么做事，怎么传道，你要让他好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先知啊，跟你以前碰到的是不是一样啊。我来看九节到十二节，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啊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马色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一切的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的转身离去了。好，我来看这里啊。我看乃曼呢，他来到神那里实际上态度是非常嚣张的啊，带着很多的车，带着很多的马，带着很多的金子，然后像土财主一样晃悠晃悠就过来了啊。而且呢，他来到这个以利沙面前，他不进去。你注意没有？他不进去，啊，这个家也可以翻译成教会或者圣殿，他不进去，啊。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以利沙也没有去摆他，啊，我们看到真是就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先知，什么叫真正的牧师。真正的牧师是不会被你的钱财打动的，啊。然后你看以利沙是怎么回应他的，以利沙根本不劝他，然后派了个使者说你去约旦河里沐浴其死，让你的肉复原得洁净。因为怎么你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先知啊，你去看看今天很多的华人教会里边，包括一些西方教会啊，一有个球星啊，一有个名人信主了，赶快点，哎我赶快宣扬啊，说你看，哎呀这个某名人来问教会了，哎呀怎么样怎么样啊，直接就舔上去了啊。很多名人还没有听到真正的福音就被这种跪舔绊倒了，那立德就无份了。所以说你看这个真正的先知他没有理这些名人，在今天来说，哎呀这乃曼来了啊，乃曼来了带这么多钱，哎呦这牧师恨不得双膝跪地给他舔上去啊，就这个样子 当我们看到真正的神的仆人，真正的基督徒，不应该被这些事情打动。他来是来得救的，是他对教会有需求，而不是教会对他有需求。所以今天你要搞清楚这个事情。而且呢，你看这个先知的话，往上讲，说的非常的清楚，而又简洁，而又明了。说你哈，到约旦河里洗七次，你的肉就复原，然后你可以得到什么洁净。也就是说，以利沙所传的他的道，重点在于什么？按照上帝命定的方式去受洗，去聚会，去不断的洁净，中心就是赦罪，中心就是洁净，是求的在上帝面前求神除掉你这因罪恶而受的咒诅。这两句话非常简单，把福音最本质的东西展示出来：洁净、受洗、持续的信，啊！但是呢，乃曼却发怒走了，说：“看呐，我想他必定出来到我这里，站着求过耶和华他神的名，用他的手在患处上摇一摇，除去这大麻风。”啊！然后我们需要注意了。在列王记下五章八节当中，以利沙说可以使他到我这儿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什么是真正的先知？先知就是跟你想象不一样的这种真正的先知。为什么乃曼不进来？为什么乃曼今天来说很多人他不进入教会，是因为他想象的基督信仰，他想象的救恩，他想在面前神面前所得的跟我们所传的是不一样的。乃曼带着这么多钱是来治病的，但是以利沙告诉他，你这不是治皮肤病的问题，你这是需要认罪悔改，在上帝面前让神赦免你洁净你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慕道友这个外邦人在这个真理上跟牧师就有了冲突。他为什么会发怒吗？教会跟我想的不一样吗？这个教会的牧师没有爱吗？我这么有钱，我这么有名，我这么了不得的人，他到这儿居然不接见我，他居然把我当成和普通人一样来对待我，这个牧师没有爱心，这个牧师一点都不亲切。虽然最让他生气的是，但是他带了这么多的钱财，居然不理他。而且他想象的是什么？你看过那个灵恩派医治大会奉主的名洁净了，洁净了，然后呢给人治病。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从我这个慢慢的开始进入基督信仰到今天成为一个牧师，实际上我们真的要注意一个问题，就当你传真正福音的时候，一个人信主有多难你知道吗？你按照今天华人教会那白左教会那些套路，你抱上这个人舔两口，你就谄媚他，跪舔他，那他就进来了。所以说，弟兄们，在今天你去像以利沙一样传真正的福音，你今天做真正的先知，那基本上你传福音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所以说你要知道，一个人他从听到福音，他从来到神的家，他到最终真正的受洗任性信主，这个事情是非常难的，这本身是只有上帝能做的事情。因为我们的脑子里，我们的传统的这意识里边有太多的东西从魔鬼而来，拦阻我们真正的在上帝面前去信他。说大马士革的河流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更好吗？他提到他祖国的那两条河流长江黄河两条河流。弟兄们，这是什么？这是这种传统文化，这种爱国思潮，这种从祖辈留下来这种优越感，这种骄傲，这种东西能使你得救吗？这种东西不能使你得救你往下看，说岂不比以色列一切的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他气愤愤的转身离去了。弟兄们，你注意哈，这个列王记下第五章这个乃曼和这个以利沙对话当中说沐浴沐浴，其实这个词不应该翻译成沐浴。为什么翻译成沐浴是什么意思？洗澡的意思。翻译成沐浴是什么意思？皮肤病的问题。这个词应该翻译成洗，洗礼、洗净、洗下去 所以说先知给他谈得救洁净的问题，他给先知谈什么？谈洗澡治病的问题。而且说了，说我们那边理疗比你这边好，我们那边医疗比你这边好，我们那边水质比你的好。最后气愤愤的转身离去了。所以说弟兄们，乃曼的问题呢，也是普世教会的问题。因为今天这个时代，很多人是通过好处勾人信主。他告诉你信耶稣病得医治，他告诉你信耶稣有钱，信耶稣啊各种好处，各种生活问题都能给你解决。但是把信耶稣罪得赦免、赦罪和洁净这个问题，是一定藏在最后边，都不一定给你去讲。所以说，我们从利未记得知哈，这个大麻风是因为罪恶在神面前遭受的咒诅。但是乃曼在这里呢，成了一个听到成仇的人，他不接受给的这种咒，这不是我想要的基督教，我来就是要治病，我来就是要救这个治病的，你给我谈什么赦罪什么，我不想要这一切。所以说弟兄们，你看今天这一切，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你从乃曼这个他的话语当中，你也能够看到啊，今天这个基督教的问题。在今天的基督教当中，实际上对这个圣礼是非常轻视的。我就听过传道人讲，还是改革宗的传道人，他说这个洗礼啊根本就没有用了，洗礼就是洗一下一个仪式，得救都得救都不一定。还有人说这个圣餐啊，他就不是主的身体，他这预表主的身体，好像主的身体，是一个比喻啊，只是个纪念作用，没有真实的临在啊，不可能是主的身体。所以说你轻视主的圣礼的时候，无论是洗礼还是圣餐，你就会觉得他就是洗个澡嘛，他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嘛。但是先知说的很清楚，信而受洗才能得救。耶稣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至于怎么得救的，至于是怎么回事，这个你不用去管，你只管去信上帝的话就行。然后十三节，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这里说的是他很多的奴仆父数啊都来劝他啊，说我父啊，说那位先知吩咐你做大事，你岂不做吗？更何况说你要去洗并且得洁净呢，洁净呢。我们看到神救一个人啊真的很难，救一个人啊除非神爱他，持续的爱他，这个人才能得救。然后呢，这位仆人也是被圣灵感动起来劝说。这个道理很简单嘛，就是说为了使你这个大麻风痊愈，你带来了巨额的财物啊，你可以付出巨大的代价。先知只是让你去受洗，只是让你到约旦河去洗七次，你为什么不去做呢？啊，用了没？乃曼为了他大麻风可以付出任何代价，你要知道。如果先知告诉他不是去洗，如果先知说你拿刀子从你身上扎上几个洞，你能洁净，他也会照着去做。但是为什么当这个仅仅是让你去受洗得救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去做呢？弟兄姊妹，今天来教会为了什么？来教会让你受洗，让你领圣餐，就是为了让你在上帝面前得洁净、得赦免。你为什么不去做呢？弟兄姊妹，在今天你会发现这个世代啊，这假师傅、假先知啊，怎么唬唬人都信。那灵异派、那三子教会、那些傻子哈、那老太太、老头。那三次教会人说啊，这我们建圣殿了，就那几个人几天能凑齐五六万块钱来。啊，那灵异派的人呼你啊，奉献舍身啊，倾家荡产都有人去做。但今天在圣礼型教会，我们给他讲真道，我们讲因信称义的真理，我们讲你只要靠着上去信，你去受洗，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很多人就气愤的离开了。当我们把得救的真理这样清晰而又简单的真理告诉这些人的时候，很多人就气愤的转身离开。为什么？啊， 今天那些基督教里的假师傅啊，把那又大又难的律法主义生命神学那异端去骗人，很多人都去听。但在这个时代，圣礼型教会的牧师给你讲这种简单明了的真道，很多人都不来听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做一个牧师，做真正的牧师，一个基督徒，做真正的基督徒，传纯正的福音的时候，一定会被这个时代绝大多数的人弃绝。我说难听的，会被这个时代绝大多数的教会圈的人去弃绝，这人会成为我们的仇敌。当我们把福音的本质还原成这样简单啊，人可以听懂的这样福音的时候，符合圣经的福音的时候，很多人他因此受不了。就像保罗在那个时代在加拉太所说的，我跟你讲真理的时候就成了仇敌啊。十四节，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注意这里哈，照着神人的话，照着圣经哈，下去洗了七次啊，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洗礼本身就是一个神迹，信而受洗一定会得救，这是圣经说的哈。而且呢，神人的话有特殊的，有这样的细节，就是你要在约旦河，而不是在别的地方洗。啊，当他这样去做的时候，他的肉就复原，好像小孩的肉，他就被洁净了。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今天来说，这里一方面肯定有洗礼的信息，也有更多的信息。这个洗礼啊，圣餐啊，我们这些圣礼啊，弟兄姊妹，在神面前是一定有效的。你信而受洗的时候，这个果效一定会在你的身上，因为这是神说的。所以说今天你千万不要去反对这些圣礼，你不要把这些圣礼说成是仪式啊，不过是仪式，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一旦把这些洗礼、圣礼、圣餐看成为纯粹的仪式、纯粹的洗澡，你就失去了得救的机会。你连神的话都不信吗？啊，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一节，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除了指向洗礼，另外一方面呢，当这个在约旦河去洗七次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讲我们的教会生活。啊，乃曼的这七次在约旦河的洗，实际上把我们一生的教会生活浓缩在这一瞬间当中。就是说，我们在受洗之后，我们在得救之后，我们要持续的听到，持续的聚会，在神面前不断的去领圣餐，不断的听到，不断的神面前认罪，这种长期而又持久的这种洁净的教会生活，使你在主里面慢慢的更新。这需要忍耐的，这需要信心的，啊，洗一次可能行，洗着洗着就有点想发热病了，可能很多人就坚持不到七次了。所以说你看到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绕耶利哥城七次城才倒塌，这里是一个道理，就是我们的信仰，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得救了，而我们这个得救是一个过程，直到我们彻底见主的那日啊，甚至说成了小像小孩子一样了。耶稣说，你们若不回转成为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神的国。乃曼从前是大人物啊，是又聪明又勇猛的人呀，洗完之后成了小孩子的样式。摩西从前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形式大有能力，最后说我这人口笨不能说话。这真的从骄傲，从世界的道理当中彻底走出来，在神面前成为一个谦卑的人。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信仰的结果哈，你受洗的结果，你在教会当中聚会，你得救的结果是什么呢？不是你今天更嘚瑟了，不是你今天觉得自己更优越了，行为更好了，更精明了，更假冒伪善了，而你真的是成为一个孩子，你单单的去信靠，你不再骄傲，不再自义，不再诡诈。若不成为这样的孩子的样式，你无法进入神的国。今天有的人说，哎，我信主之后，哎呀，我行为也好了，我这就好了啊，所有人都可以给我做见证啊，我以前的谈不来人现在都谈得来了。 这绝对是假见证。当一个人信主之后，正是因为他这种单单的孩子这样的信，他会受到世人的嘲笑，但只有这个得救的人他自己知道他得到了。所以说一个人信主应该是越信越简单，说话越来越清楚，而不是越来越会装啊。啊，我今天看很多人信主之后，那说的都不是人话，那明明能一句话说完，他给你来回绕来回绕，那都什么东西啊。最近有些搅屎棍子在前期在群里怼告我们，群解散之后还跑推档去怼，这不要脸的，他就不能好好说句话啊。当弟兄在推特上说这个女人不能讲道，他蹦出来一个啊，你弟兄在教会胡说八道，你乱说怎么办？这种畜类啊，说实在的，就根本就没重生啊。这种畜类他不是信主之后越来越谦卑了，他是信主之后越来越不像人了，变得越来越像畜生啊。人不变成孩子的样式，永远没有办法得救。十五节，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啊。我们在这里哈，你去看乃曼他重生之后的态度，他谦卑的带着他所有的军兵来到神人那里，他上楼了，他进去了，他踏入到神的家，神的教会当中，然后他是站在神人的面前啊，他再也没有那种嚣张，再也没有那种听到成仇，再也没有那种嚣张跋扈那种气焰，而且他要让他的所有的手下来见证这一刻，说看哪，我知道全地没有神除了以色列之外啊。弟兄姊妹，他不是秘密信主的，他是当着他所有的军兵他所有的手下信主，而这些人都是异教徒，也就意味着这话会传回去，你要明白这话会传回去。他当着所有的亚兰人他说什么，他说全天下没有神，你这什么便哈达，你这亚兰人信的什么都假的，什么临门庙啊都假的，只有以色列的上帝是神。在今天来说，一个基督徒他受洗悔改之后，不管他是以前是什么教徒，他应该公开宣告所有的宗教都是假的，只有基督，只有耶稣才是唯一的救主。这等于动了整个世界的这种多元包容的政治正确啊。在今天这个时代，你不能说你是绝对的啊，你不能说你是唯一的真理，但一个人真正信主之后，我去你那一套，只有耶稣基督是救主啊，这是真正的悔改。因为耶稣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才能认他。凡在人面前认我的，耶稣说，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你在你本族人面前宣告信主，宣告耶稣唯一的这种独一的上帝的这种神圣尊严，你才是真正的相信。说现在求你收下你仆人的礼物啊，说我是你的仆人。在这里预表一个蒙恩的罪人承认自己是基督的仆人啊，而且这个礼物原文不是说礼物，原文的意思是祝福，或者是说一个和平的约。这里本身包含着与神和好的意思，这份礼物更主要的是一种祝福，是一种关系在里面啊。说请收下你仆人的礼物，在这里的以撒预表基督，乃曼自称是基督的仆人。十六节，以撒说，我指着我所侍奉的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的求他，他却不受。以撒上来直接宣告，我是侍奉永生的耶和华。在今天来说，牧者传道人，我们所侍奉的是永生的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而不是钱财。原文那是这样说，说如果我接受那些钱财啊，我就天打五雷轰，这个话没有后话，当然就是这个意思，就说一种通过咒诅的方式来拒绝一个事情啊。后边说这个乃曼大力的去挤压去催逼他，他却不接受，就说乃曼就动粗了啊，就一定要收下，然后他就不收。为什么不收呢？你想这个问题， 乃曼献出礼物是不是神的感动？那也是神的感动啊。以撒不收是不是神的感动呢？也是神的感动。那我们看到这个以利沙，他是收奉献的啊，他这个人不装假的。那个书念的妇人给他盖了个房子，请他吃饭，他都吃的。他今天说一个牧师接受奉献没有问题，但是列王记下的第五章这里这个神迹，它是非常特殊的。这里不是单纯的一个神迹，这里实际上在彰显上帝的救恩，在传递一个上帝的真理啊。你注意到在路加福音十五章，耶稣说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怎么样，也应该为他欢喜。然后在这个列王记第五章后边说，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葡萄园橄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也要说这一刻是上帝荣耀的时刻，这一刻是见证罪人悔改的时刻，这一刻是以色列神在整个世界万国当中得到荣耀的一刻，这一刻不是我们该发财的时刻。以利亚宣告此时趁机谋财必受咒诅啊！传道人当然可以接受奉献嘛，传道人有意有失就当知足嘛。使他连得银子给你，你要干什么？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传道人啊可以接受奉献，会众听完道之后也必须给传道人奉献，但是传道人你不要走向奢侈。你要知道啊，教会不要建高大的建筑物，不要整得很豪华，不要整得人很多，然后传道人呢、啊你不要过奢侈的生活，你过正常人的生活就行，你跟会众一样就行。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时代存在两种情况，你像在中国的教会有很多传道人最终都饿死，没人奉献。但是我也见过有一些这个大陆之外的这个牧师和传道人，我甚至有一次我听过更夸张的事情，这牧师讲课开的直升机出去讲课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夸张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一方面呢传道人和牧师呢会众是必须奉献必须供养的，但是这个底线就是你有有食，你有吃啊，有吃有住。像乃曼送来的这些钱实际上远远超出了这个律法规定奉献和供养传道人这个范畴啊，这个是不能接受的啊。我们前面提过，光银子就买撒玛利亚山能买五座啊，这个事情是非常夸张的。然后另外一点，为什么这里不去接受啊？因为这个列王记下第五章，你通过耶稣的讲论，你知道整个列王记下第五章这个乃曼这个事情，实际上是重点作为福音的真理来宣讲，就是保罗说的，让人不花钱听到福音，啊，救恩是神白白赐给人的，如果收了乃曼这些家当之后，这个就会让人翻转成为什么？这拿钱换来的。他信的好吗？他奉献好，他奉献多吗？所以上帝恩待他嘛。所以这个事情是绝对不收的，免得神的道受了亵渎。十一节到十九节，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不再将燔祭和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唯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灵明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他，他在灵明庙。”我也屈身，我在灵明庙屈身这件事情，愿耶和华饶恕我。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安的回去。”乃曼就离开他去了，走了不远。我们来看这里哈，乃曼呢，再三强压，再三去给的时候，先聚会。然后呢，以利沙不肯受啊，乃曼也明白了。接下来乃曼提这个要求非常有意思哈，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一骡子的驮的土啊赐给你的仆人。要土干什么？弟兄姊妹，先不管，先聚会。要土的目的说得很清楚，我以后要敬拜啊，说从今以后你仆人必不再献 燔祭和平安祭给别神，只献给耶和华。在这里我们重点去讲，在这里我们会发现哈，一个人真正信主之后，他会弃绝一切的异教风俗和世俗小学啊，并且把余生献给耶稣基督。从此之后只传讲耶稣基督赦罪的真道。有人以前问过我说，我以前讲成功学的，搞传销的，你说我信主之后还能讲这些东西吗？这很明显应该扔掉啊。保罗说过，我将先前以为对我有益的，现在在基督里全部就当作有损的，而且我也将万物看作有损的，因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而且很多人他忽略了这里乃曼的这个祈求和后边以利沙的回应，其实这是非同一般的一个祈求和回应。我往下看哈，首先注意一点，我上一点，你带点土你自己带回去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问呢？你思考这个问题呢？然后先知为什么要答应这个事情呢？首先弟兄姊妹，按照摩西的律法，只有什么人才可以献燔祭和平安祭？只有祭司嘛。乃曼是不是利未人啊？不是嘛，连以色列人都沾不着边嘛。啊，那么以利沙一旦答应了这个事情，就意味着他可以拿这个土到国内建一个祭坛，然后他像祭司一样献燔祭献平安祭的。弟兄姊妹，这个事情你觉得这是一件普通的事？这绝对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弟兄姊妹听好哈，在这里的时候，乃曼当然他在祈求赦罪，而且不单单是祈求赦罪，他的信仰有更深层次的追求。他不单单是求神赦免他、洁净他啊，在神面前认罪，他想做一个祭司，接下来说他想做一个传道人，你要明白这一点。他想以后回去之后建立一个祭坛，建立一个教会，然后宣讲耶稣基督赦罪的福音，给人施洗，给人赎罪，在那里献燔祭、平安祭。你要知道他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不单单是一个在主面前的一个认罪，也是申请你给我案例这样一个圣职。你要明白，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这里先知为什么会答应？我问你，如果神不允许，以利沙他敢答应吗？这里哈，弟兄姊妹，表面看着违背摩西律法，但是实际上这是一种什么呢？真正的回到了律法的本质。也要说这一场认罪，这一场祈求，这种神圣的授权，到最后被神的仆人，你可以说是被上帝答应，这其中揭示了什么呢？就像耶稣所说的，摩西的律法、上帝的救恩、教会的运营以及旧约这个献祭的制度，它本质是跟教会有关的。而且这种献祭也好，这种传道的授权，实际上跟血统和种族是没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摩西的律法当中关于祭司的案例、关于献祭洁净的这些条例，是为的是干什么？最终的目的是指向教会，指向今天这种教会，我们给人圣礼，我们给人洗礼，我们给人圣餐，我们在神面前去让神赦免我们啊。也就是说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祭司的制度是什么？祭司的制度弟兄姊妹跟血统没有关系。但今天有人讲啊，这个以色列建国之后啊，要恢复什么献祭条例啊，重新找祭司，按照血统找祭司，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耶稣已经是祭司了。在这里他申请的这种献祭也好，献平安祭也好，献燔祭也好，包括把土地搬到以色列也好，他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彼得前书所说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呢，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神的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这里不是按照律法的人对律法那种肤浅表面的理解来去按立一个祭司， 这里是按照耶稣的话语福音的本质来去授权他做这个工作。你要知道这一点，在利未人做祭司之前，谁是做祭司的？撒冷王麦基洗德啊，也不是按照仪文去做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他这个乃曼这个祷告是从圣灵来的。他就说，我要把以色列的土地，把以色列的样式，以色列这种信仰当中的献祭，我搬到我的国家啊，我在那边建教会，我在那边牧养，我在那边传道，给人施洗，给人领圣餐。所以说以利沙他才会受圣灵感动去答应这样的事情，要不然你不可能得到许可，这绝对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说我们看到一个人他在神面前持续的蒙恩，他蒙恩被拣选招到以色列，他蒙恩在这里接受指示，接受洁净，他在接受洁净之后他又向神祈求赦罪，更主要的是他申请做传福音的使者，他申请做一个牧者，而最终神也给了他这样的权柄，给了他这样的授权。所以说我们看到这本身是出于上帝的工作，你要从这背后看到更深层的事情，说唯有这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的仆人，就是我主人进临民庙叩拜的时候，说他会靠在我的手上，因此在临民庙门口我也会叩拜啊，我在临民庙叩拜这个事愿耶和华饶恕你的仆人。你注意这里哈，他反复强调什么呀，往上点，从前我是他的仆人，现在我是你的仆人啊。你要注意乃曼的认罪是非常彻底的，他有没有说我在这个体制里没办法嘛，我不得不升旗啊，我不得不去每年啊去敬拜烈士，我不得不每年去参加升旗，我不得不每年去履行这些事情嘛。他没有这么多理由，你发现没有，他就说这个事情是错的，这个事是罪恶的，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的罪恶。不瞒大家说，我在做传道人做牧人之前呢，那也是粉红啊，那基本上就是自干舞，天天爱国啊，毛粉红粉果粉。但是一旦信了主，一旦真正的在基督里面领受了信仰，就要与这些罪恶彻底的分离。你不要给你的这些罪恶找理由，你这个事情是绝对不对的。你从前以这些事情为荣，以这些人为神，你今天就要彻底弃绝这些罪恶，否则你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拯救。乃曼不认这个罪，伊莎会授权他回国内去建这个祭坛吗？是不会的。一个牧师啊，如果他不从什么共产主义啊、白左啊，包括这什么传统文化这些东西、这些罪里面脱离出来，你怎么可能去做牧师嘛？你一边敬拜神，一边敬拜魔鬼，你是不可能侍奉神的。所以说，在暗牧之前，你里面旧的这些东西一定要除掉。否则你没法得救，你也没法办法做牧师、做传道人啊。然后他对他说：“你平安的回去吧。”这句话非常有巨大的含义。第一，你罪被赦免了；第二，什么？你的授权上帝同意了，你可以回去建立一个教会，你可以宣讲真理，你可以给人施洗，给人颁圣餐，你得到了神的授权。说他就离开他，然后走了一段距离，他开始走向新的道路。但是你注意，当一个人蒙恩得救，成为一个新人的时候，当一个人从诡诈的人、从骄傲的人变成一个孩子的时候，当你高高兴兴的起来要为神的国征战的时候，你一定会在基督教里面碰到骗子。过了那两年，当我受感动想要为神的道、神的教会热心的时候，我就碰到了基哈西这样的人啊，这也是我们必须去面对的。因为魔鬼也预备了自己的差役，要欺骗、掳掠、骗取你的钱财，打击你的信心啊。二姐，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 受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上跑去追上他，向他要挟。基哈西是神人以利沙的仆人，他是离神人最近的，就像犹大与耶稣非常近。从前侍奉以利亚的是以利沙，现在侍奉以利沙的是谁啊？基哈西。基哈西的原名就是异象山谷的意思，就看到异象的意思。这个人如果他能持续的信仰，好好侍奉，他将来会成为接续以利沙的人，在整个以色列北国做先，做先知会有大有恩赐的机会。但是这个听过无数次真仆人的讲道，见证过无数次神迹的人，他最终走了一条灭亡的道路。我们可以看到乃曼得洁净如此大的神迹没有感动他，什么感动他？钱感动他啊，那一车车的金银，那些漂亮的衣服感动了他。他说看哪，我主人居然拒绝了这亚兰人乃曼，也就是说他强调哈，他我主人居然这么傻啊。而且吧，他称这个乃曼什么，他不是说他是主内弟兄，他是一外邦人啊，他就是把他当成一个饭票。而且吧，他说只要耶和华活着，这是发誓哈，我一定会给他要钱。用什么？这是一段内心的独白，但是被圣灵记载在圣经上，也像我们接触说很多基督徒啊，包括一些传道人，他内心的本质是什么？很多人呀，做基督徒、做传道人到教会里，奉耶稣的名沾点好处。就像我们前期说的，有人在教会啊搞传销、搞直销、贩卖商品啊，拉各种人做下线。为什么？又不是没听过真道，也不是没见过神迹，就是为了这点好处嘛。神迹倒没感动他。同样是乃曼来以色列国啊，得洁净这个事，有的人看到是神的恩典，有的人看到的是商机。啊。打个比方，我们有的弟兄他建了一个像群传福音嘛，人家真的是传福音。有的人建群干什么？搞直销、搞传销、拉下线嘛，搞人际关系嘛。所以说在我们这个教会生活当中，有人看到的是商机，你要明白哈，为什么？因为鬼附了嘛。而且奉耶和华的名要好处啊，今天这种畜生多的是，这种畜生现在更嚣张啊。我们看二十一节往后，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乃曼见有人追赶就急忙下车说，都平安吗？说都平安，我主人打发我来说，刚才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门徒，从以法莲山地来的，请你赐他们一他连的银子两套衣服。乃曼说，请受二他连德，再三请受，便将二他连德银子装进两个口袋里，又将两套衣裳交给两个仆人，他们就在基哈西面前抬着走。到了山岗，基哈西从他的手中接过来放在屋里，打发他们回去。我们看这个人发热病了，就去追赶啊。当我们看到乃曼重生的样式，乃曼被人追赶下来第一句话就是，都平安吗？以前谁敢追他啊？下来直接把人砍成肉酱了，说都平安啊，说我主人啊打发我来的啊，今天来说啊，我奉主的名来的啊。我主人说，看哪，刚才有两个少年来到我这里，他们是从以法莲山地来的，是先知的门徒。在这里为什么强调以法莲山地呢？因为以法莲山地老很多先知的，撒母耳就从那里出来的。首先要强调啊，我是某某神学院毕业的啊，我某某宗派啊，很有名的，说是先知门徒啊，传道人呀、啊，哎呀，比较穷嘛，你资助点。可是这资助要的有点多啊。说请你赐给他们一他连的银子和两套可更换的衣服啊，34公斤的银子啊，还有两套这个奢华无比的高档服饰 首先哈，这是个谎言，咱知道。但是你看这些在教会里得好处的人，他从来求的不是衣食的必备品，他想过的，他想求的都是那种价值连城的那种奢侈的东西，啊。今天很多人在教会，我见过一些人，他想的想通过信耶稣得好处，过高档生活，甚至不干活就得到生活，动动嘴皮子嘛。提摩太前书六章五节说，病得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正经，他们争竞，他们以敬谦为得力的门徒。今天这种人在教会多的是了。乃曼说，请收下二他连德，他再三的请受。啊，乃曼完全是出于对上帝的感恩哈，你要一分，我就给你两份嘛。而且这个基哈西也模仿他的仆人那一幕，哎呀，说别给呀，别给呀，这接受吧，别给呀，在那反复在那装啊，装的好属灵啊，然后最终还是收下。而乃曼呢，也是奉献到底啊，找人专门给他送过去啊，给他抬到那儿，说带了三个到了山岗，他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放在屋里。注意这个山岗和这个屋里都是有定冠词的，你要说这个房子。是早就准备好的一个房子，啊，这个犹大也是啊，专门偷钱袋中所用的啊，为自己所用啊，也专门小金库都有啊，不知道以前不知道是不是这是第一次干这个事情啊。二五节，基哈西进去站在他主人面前，以莎问他说：“基哈西，你从哪里来？”回答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以莎对他说：“那人下车转回迎接你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吗？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基哈西从以莎面前退去，就长了大麻风，像雪那样白。你注意这里啊。侍奉完前回去开始侍奉他的主人，啊。一边在教会挣着钱，一边还想彰显自己是爱主，这种事可能吗？是不可能的。基哈西，你从哪里来？你的仆人哪都没去。在约伯记第一章，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说什么？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寻找可吞吃的人。啊，没有认罪，在狡辩吗？淫妇说：“我没有作恶。”伊莎说：“我的心岂没有去呢？”说那个人啊，他在车上刚下车来迎你的时候，神的灵就感动伊莎，把他带到了那个时代、那个时刻。啊，这是圣灵感动看到的事情。属灵的人参透万事，然后也可以预表基督，基督知道人内心的一切。你注意这话啊，下面这话也把这个基哈西的内心揭露出来。说现在岂是受银子受衣裳啊，买橄榄园葡萄园羊群牛群仆人婢女的时候呢？银子和衣裳是干什么？贪财爱慕虚荣追求外表吗？橄榄园葡萄园是什么？买房买车啊。牛群羊群呢、啊、人宣扬名声啊，有很多粉丝追求啊。仆人仆女是什么？过高档生活，让别人伺候自己嘛，过个保姆嘛，啊，不干活。现在很多在教会干传销的，说这难听就是靠卖嘴皮子呗，骗弟兄姊妹呗，就是搞点这个让别人服侍自己呗。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像乃曼这种人，上帝从他人生就是说开始起来的时候，他就是个富翁啊，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你像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他本身就是富翁，他有钱，那上帝给他的，你去嫉妒什么？你就不是富翁，你就不要想过这样的生活。对吧？什么搞什么打土豪分土地啊？搞什么平权运动，这不是放屁吗？神给这个人多少钱，他只要合法挣来的，他不是骗来的，他自己过就行了。你说你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你为什么要追求这样的高档生活？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梦呢？今天看到干直销的、干传销的，我看过。上来就告诉你，在这我这能成功啊！每年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免费旅游啊，什么最后买别墅了，提了车了，不就这些东西吗？你说你把这些东西带到教会里边，教会里边你不就是魔鬼吗？前两天跟一个弟兄聊过，弟兄做自媒体的，做这期节目说的非常好，基督徒应该什么？少挣钱，少存钱，少捐钱。听好了，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简约啊，在你这个土地上拿得起放得下，说走就能走，说来就能来，做自由人。要这么多产业干什么？为什么放着有衣有食就能知足的这种神给的生活不过，非要去过所谓的高档生活？神没有命定你过这种生活。所以说，所有这种不切合实际，光想靠嘴皮子赚钱，在教会去搞钱搞利益，挣弟兄姊妹钱，骗弟兄姊妹钱的，都是基哈西嘛？为什么？做梦想要过高档生活嘛？圣经说什么？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了啊！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带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出去，只要有意有时就能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了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我再说一遍，最近我们弟兄去批评这些罪恶的时候，有些畜类起来骂我们，愿这些畜类被咒诅。因为你在教会搞钱，你一定被咒诅，我告诉你，你的下场一定像这个乃曼一样，我告诉你，不信走着瞧。哎，一定最终把自己吃死，贪心把自己贪死啊！注意后边哈，先知是这么说的，愿乃曼的大麻风紧紧附着着你和你的后裔，直到什么时候啊？永远。他从以利沙面前出去，就长了大麻风，像雪一样白。这不是皮肤传染哈，这不是医学疾病，这是属灵的咒诅，在神面前成为了不洁，从此彻底失去了在神人面前侍奉的机会。啊！这是一个神迹吗？明显是咒诅嘛！乃曼洗了妻子之后，大麻风得洁净，这是个大神迹。这后边基哈西得了病，一样是个大神迹。这也显出了神在神给牧者在教会当中的权柄。我们今后弟兄姊妹做了牧师，可以奉主的名咒诅这样的搅屎棍子。最近我看到这些搅屎棍子特别嚣张，就应该咒诅他，因为上帝把天国的钥匙给牧者，凡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这人犯罪不悔改，贩卖牛羊鸽子不悔改，还天天搁这牛的不得了来怼我们，活该被咒诅啊！然后呢，你要明白耶稣说的，在后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了。本来最有机会蒙恩的，本来最有机会继承以利沙的人，最被咒诅了，反而是这个不相干的一个外国人最后得救了。另外一个，你要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以利沙说这大麻风要紧紧附着沾染你和你的后裔？他基本上已经不可能有孩子了，我告诉你，哪来的后裔啊？属灵的后裔啊。所以说你在新约你能够看到的后裔，犹大、亚拿尼亚、撒菲拉，还有今天在教会在教区发展下线啊，贩卖牛羊鸽子赚钱的人，都是基哈西的后代。而现在这些后代们更嚣张，现在这些后代他要反客为主，他来骂你，所以这人一定会受更重的刑罚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列王记上第五章还有那句话，其实有两个神迹，一个是乃曼因为顺服神的道，认罪悔改，在约旦河洗了七次之后完全得洁净，成为小孩子的样式，蒙恩得救。另外一个神迹，就是原本在教会里边已经信了的人，因为贪恋这些钱财，贪恋乃曼的钱财，被咒诅，失去了恩典。 为什么先知说乃曼的大麻风要沾染你和你的后裔呢？乃曼什么大麻风啊？追求舒适生活嘛，骄傲嘛，就愿意过这种高档生活嘛。但是重生之后的乃曼愿意扔掉这一切。今天很多基督徒啊，没有被神的道感动，被钱感动了，来到教会没有看到救恩，没有看到神的这种道，看到对神的敬畏，看到的是商机啊，你不活该被咒诅吗？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章当中有人得救，有人灭亡，而且这个咒诅没有结束，将会归到所有像基哈西一样贪恋钱财，在教会当中搞钱的人身上。啊，我可以告诉你，神的话是确实有效的，如果在这个事情上不谨慎，你一定会遭到上帝的报应。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你就看到这两个经文。而且哈，大家你再想一个事情，这个乃曼他回去之后，他还会不会跟他主人一块到黎明庙叩拜呢？不会了，耶稣说了他得救了。而且你去看哈，实际上乃曼在当时是亚兰国的第二号人物，这个便哈达去庙里拜他要服的那个人一定是他最信任的人。但是你实际上往后边看，这个列王记下后边的经文啊，这个亚兰国的第二号人物换人了，哈薛啊，那最后便哈达掌兵的时候也是让哈薛去找这个神以利沙的。所以说，而且呢，这个哈薛兴起来之前哈，在这个列王记上的这个记上的时候，上帝就跟以利亚说过，高亚兰人哈薛，实际上那时候上帝不单是决定让这个哈薛最后起来代替便哈达，而且从那时候起，在很早的时候起，上帝也是想要把这个乃曼拣选出来，让他从这个罪恶的体制里边拖出来。所以说弟兄们，在今天这个时代，你去看这个列王记下第五章，你对比前后这些经文，你能够看到很多啊，让人深思，让人去思考的事情。在神的家族当中啊，我们应该尊重神的教诲，尊重牧师的教导，尊重上帝给牧师的权柄。教会是赎罪的地方，是讲道给人履行圣礼的地方。教会不是搞人际关系，教会不是寻求利益的地方。这个事情，无论是牧师、传道人还是普通的会众，都应该引以为戒，都应该作为警醒，因为神的话是切实可信。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祝福我们，引领我们，主，在今天这个时代，求你帮助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愿你看顾我们，主，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洗净我们里面一切的不义，求你彰显，求你能够照出我们里面一切的贪心，一切的欲望，一切的不切合实际的想法，愿我们都如乃曼在你面前蒙恩，愿我们都能够蒙恩，脱离像基哈西那样的咒诅。我们今天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